常担心的，就是世界这么卷了，我们该怎么办？内卷到底有没有用？到底竞争主义、自由主义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你是学生，你是职场人啊，你会当你遇到比如说内卷的最经典的制度就是末位淘汰制哈、啊，那么这种末位淘汰制对企业啊、对学校啊到底有没有用？一方来讲的话，会觉得我们都好卷，我们都好累啊，这样做真的没有意义，搞大家搞那么累干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咱们中制度就是大家都非常担。Hello， 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都 ，Hello， 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都非常担心的，就是世界这么卷了，我们该怎么办？内卷到底有没有用？到底竞争主义、自由主义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你是学生，你是职场人啊，你会当你遇到比如说内卷的最经典的制度就是末位淘汰制哈、啊，那么这种末位淘汰制对企业啊、对学校啊到底有没有用？一方来讲的话，会觉得我们都好卷，我们都好累啊，这样做真的没有意义，搞大家搞那么累干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咱们中国的效率啊，在全世界范围都是最高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英国这边住，对不对？我们英国的话，比如说你想建个房子啊，或者你叫个外卖啊，或者是一些科技发展啊什么的，其实速度确实远远不如中国速度，对不对？所以说啊，没有这种内卷，没有这种末位淘汰，哎，好像它也有它的不好，对吗？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个绝对理性的世界里面，用数学的模型去看内卷的终局是什么？内卷是否会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呢？那我们呢现在呢就是假设一个这样子的机制哈，那我们先假设哈有一个这样子的魔法岛啊，这个魔法岛里面呢有100只老虎兔和1只羊哈。啊，那么呢，这个魔法岛上呢有几个规则哈。第一个规则呢，就是老虎呢，它可以选择吃不吃羊，它可以吃，可以不吃哈。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当岛上没有羊的时候，那么最弱的老虎就会变成羊。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末位淘汰机制啊？如果说你们本来大家都是老虎，都很厉害，但是总有一个最差的吧，那个最差的就会变成羊哈。这是第二条机制。那么呢，我们的问题来了哈，我们的问题来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是这100只老虎，那么你会选择把最小的这一只羊给吃掉，还是把这只羊给不吃掉？你会选择100只老虎跟1只羊大家和平共处，还是100只老虎会把这个羊给吃掉呢？我们会怎么去做呢？那么这道题呢，大家可以自己先思考一下哈，大家先拿可能10秒钟思考一下。好，时间到。好，那咱们呢其实呢这里面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还是我以前也说过咱们最重要的一个数学思路，就是简化思维，对不对？100只老虎太麻烦了，怎么样，我们就1只老虎和1只羊先来算，对不对？那好啊，如果是1只老虎和1只羊的时候，那是不是老虎会不会吃羊啊？它当然会吃了，它吃掉了羊以后，它不用担心自己被吃掉，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强者，它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弱者。是不是也说明啊，当一个环境非常不卷的时候，当一个环境只有2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那么呢这个大对手一定是会把这个小对手给吃掉的，因为它没有顾虑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如果再进一步，如果有2只老虎和1只羊的时候会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老虎 A 和 B 啊，他们不知道自己谁强谁弱呀，是不是？他们很难判定自己谁强谁弱啊，对不对？那么呢，如果呢有一只老虎把这个羊给吃掉了以后，那他可能自己就会变成一只羊，对不对？就会被吃掉，对吧？所以说，如果2只老虎的时候，这2只老虎如果他们实力又比较相当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谁是更弱的一个，那是不是就会以老虎羊3者就会保持一个平衡，有点像咱们三国里面三足鼎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是2只老虎和1只羊，然后尤其是这2只老虎实力是相当的，那么就会变成2只老虎都不吃羊，因为谁先吃羊很就很有可能会被淘汰。那这个就像是职场中的强者也会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不想去改动职场太多的，职场里面有一些inefficiency 在呢，其实大家会愿意视而不见，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对吗？那好，那我们如果是3只老虎和1只羊呢，那会怎么样呢？那这个东西又变得非常有趣了哈。那3只老虎的时候呢，那如果呢其中有一只老虎它选择把羊给吃掉了，那么吃掉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又变成了3个人，对不对？这3个中呢最弱的呢就会变成羊，对不对？然后另外2个呢就是虎，对不对？那么呢，如果呢这个是当我吃完了以后，当我随便有一只老虎，但凡我把这个羊给吃完了以后，我们又会变成虎虎羊的结构，变成虎虎羊就是回到上一步了，是不是又三足鼎立了？你会发现很神奇啊，它变成4个了以后呢，它一旦是变成了4个动物以后呢，3只老虎和1只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呢老虎就会抢着把那只羊吃掉，因为这样子我们又变成了三足鼎立的情况，很有意思吧，三角形很稳定，对不对啊？那么呢所以说结论就是呢，在3只老虎和1只羊的时候呢，我们羊会被吃掉。 哦，然后呢我们以此往下就可以继续推了。好，那我们如果是四只老虎一只羊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如果说四只老虎一只羊的时候呢，我如果把一只老虎把羊吃掉了以后，是不是我们又会回到上一集？那回到上一集以后，那我作为一个老虎，是不是我又有可能变成羊，又被吃掉，变成不稳定的结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以此往下我们就推出什么，当老虎数量是奇数的时候，羊会被吃掉，当老虎数量是偶数的时候，羊不会被吃掉。那当然了，这个是在一个绝对绝对理性的环境里面，然后所有人都会 follow 这个想法，不打破这个僵局啊。那所以说回到我们刚刚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是99只老虎一只羊，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老虎是奇数，羊就会被吃掉，对吧？如果我们是100只老虎一只羊，那个时候呢老虎是偶数，羊就不会被吃掉。那这个是当然是在一个我说了绝对理性的状态里。那么现实里面这种事情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其实告诉我们呢，但如果在行业很小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个人和三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容易看清的，要不要干掉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是说为了自保，我们其实应该保护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这种三足鼎立的形式。但是呢，当玩家一旦变多了，市场一旦变复杂了，我们其实是很难保证所有玩家都是理性的。所以说呢，你如果作为那只羊，你如果作为最弱者呢，你确实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生存危机的。但我觉得这个模型它总共呢是告诉大家，就无论它是奇数还是偶数的时候，其实当数量减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大家呢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的，大家自主会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呢，我们当比如说所有人年轻人他都厌倦内卷了，或者是当我们的参加市场的玩家啊、毕业生职场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市场自动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比如说咱们会进入这个两只老虎一只羊这样子和平共处的一个阶段。就我自己对内卷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阵痛，当然它也会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长期来讲，当市场回归理性，当所有的玩家回归理性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数学模型，末位淘汰机制的这个数学模型呢，会真正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和公司和生活里面。